下一个故事，城里有的，我家都有。一天下午，一位50多岁工人师傅模样的人，在一位老居士的带领下来拜见妙法老和尚。他像老相识一样，一进门就笑呵呵抱拳拱手，冲着师傅鞠了3个躬，也没等让座就回身坐了下来，一看就知道是个爽快人。师傅问他，是不是因为腰疼才来的呀？他有点惊奇，师傅，您真神了，我还没向您说，您就知道了。说着站起身，背向师傅撩开了后背的衣服，您看我的腰。他腰上扣着一圈用机器上的平板轮带制作的护腰，约有15公分宽。他坐下来后接着说，我戴这东西快10年了，医院说是腰肌劳损，这种病打针吃药都没啥效果，只能靠着护腰护着底儿，否则连腰都直不起来。冬天春天还好了点儿，到了夏天受的罪就甭提了，这全都是我年轻时干活不要命给累的。听我这位老朋友说，您是位活菩萨，求您救救我吧，要是您把我的腰治好了，我天天给您烧香，一天磕100个头都行。说罢又冲师傅抱了抱拳。妙法老和尚笑了笑说，我一不是菩萨，二不会治病，要是菩萨，咱们还能坐在这说话吗？如果我会治病，我应该去医院里应诊。你的病好与不好，决定权在你自己，因为解铃还需系铃人嘛。现在我问你，要是让你戒烟、戒酒、戒偷盗，再把肉也给戒掉，你能做到吗？只要我的病能好，叫我戒什么都行，可是我没有偷也没有盗嘛。你的腰除了有疼痛感之外，是不是感觉很沉重呢？对，好像腰上压着几十斤重的东西。你偷没偷过单位的铁盒叶、螺丝、钉子？都是整盒装的。他一下子愣住了，稍后点点头说，有这回事儿。我是单位的钳工，近水楼台先得月嘛，现在谁不沾点国家的便宜？可这能算偷吗？连我们厂长也没少往家拿东西呢。妙法老和尚严厉地说，把国家的财产拿回家，不是偷盗是什么？你是正大光明拿走的吗？是不是装在空饭盒里面往厂外带的呀？这一问可真把这位工人师傅吓住了， 瞪着一双大眼睛，盯着师傅说不出话来。老和尚接着说，不光这样，还有钳子、螺丝刀、铁丝，你还用厂里的白铁打自家的烟筒，做土簸箕，用盘条做炉通，火筷子、火钩子，还有……他突然打断了妙法老和尚的话，说，师父，您别讲了，厂里有的我家都有啊，不过您是怎么知道的呢？老和尚说，就是他们压得你直不起腰来呀。再看这位工人师父，已经没有了刚刚进来的那份豪爽。我突然觉得这书房倒有点像公安局的审讯室。你看他可怜巴巴的，像个泄了气的皮球。他小声地说，我拿走的东西并不都是自己用的，也没有卖掉换钱花，大都送给了亲朋邻居了。老百姓工资都不高，反正是公家的，不拿白不拿。我是钳工，有点手艺，会干点活儿，连仓库保管员都互通个有无，帮个忙呢。这在厂里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儿，根本没有觉得这是偷盗。今天听师父这么一讲，如同晴天打雷一样，把我给震住了。真是老天有眼呐！我偷的东西怎么您都知道呢？他们怎么又都压在我的腰上呢？这真叫恶有恶报。我说，这几年怎么越治病越重呢？还不是东西越偷越多造成的。今天我算明白了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句话是真的。我现在就向您保证，从今天开始，绝不再抽烟、喝酒、吃肉了，绝不再贪国家一点便宜了。我这个人从来说话算话，明天我就去请佛像供起来。师父，我该买点什么佛书看好呢？真恨自己为什么不早几年信佛呢？那该少做多少坏事啊！我真没想到这个人悟性这么高。听着他自己这番悔过般的表白，我心里可以说是法喜充满，看得出师父也是同样的高兴。我说，我送你一些佛教书籍先看着，你还可以去寺院的佛经流通处去请。他谢过后又问，我以前拿过厂里这么多东西，那怎么办呢？要不我折成钱还回去。妙法老和尚说，你要是这样去还，麻烦可就大了，心里知道忏悔，罪因也就消除了。至于向厂里还债，可以采取义务为厂里多做贡献的办法去补偿，同时要多向你身边的亲朋现身说法，使他们也能不再贪占国家的财产，这就是知过必改。 计之计行，一定可以将功补过。临走时，他双手捧着一摞佛书，郑重地对妙法老和尚说：您等着瞧好吧，我要是不变一个人，就对不起您。半个月以后，他又来了一趟，进门就在我家佛像前磕头。站起来后，他撩开衣服给我看，护腰没有了。还没等我问，他就快言快语地说：我从这儿回去就觉得病好了一大半，我把答应妙法师父的事儿都一一照办了。原先的酒柜我重新漆了一遍，改成了佛台和经书柜，并请来了观音像。现在我每天都看经书，佛经讲的实在太好了。如今我是心宽了，气顺了，病也好了。这些日子我们家天天像过年一样高兴，真感谢妙法师父啊。我听后打心眼里为他高兴，这位老兄真是放下屠刀，立定成佛啊。